们还从第三节读，我们要读到十二节，第三节读到十二节，启示录十七章。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以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
感谢主，我们这一段圣经已经交通过，但是这里呢，我们今天还要把它比较细一点的和弟兄姊妹交通。这里现在我先说说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然后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没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里有两个稀奇，一个就是第六节，使徒约翰看见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者的血，他一看见就大大的稀奇。那么这里又说，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时候就必稀奇。那么使徒约翰他的名字一定是记在生命册上的，对不对？他不应该稀奇。为什么这里稀奇呢？因为他这里就记载了。好，记载了什么呢？第三节，他看见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那么这个兽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啊，我们看看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使徒约翰十三章已经看见这个兽了，对不对？那么在十七章他又看见这个兽，但是这个兽有一个特点，这个兽是朱红色了，变成朱红色了，还有一个女人骑在他这个兽的身上，并且这个兽 遍体都有邪毒的名号。但是十三章它只有七头上才有邪毒的名号，这个兽就有改变了，他就看见这个兽跟前面不同了，这是关于这个兽了。第二个他就看见有个女人骑在这个兽的身上，而且这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一个是兽，他看见和十三章的不同了，第二个这个女人又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他就稀奇了。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女人在圣经里的女人是代表教会啊，上次我们说过对吧，我们引用了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么这个教会他是代表教会，他怎么会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做见证人的血呢？好像这就不对了，好不好？因为在使徒约翰的时代，那个时代那个教会还没有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情况呢？那就是说一直要到使徒约翰以后。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到四美拿教会，记不记得四美拿教会？四美拿教会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说，这个教会就是必受迫害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在什么时候呢？那就在主后大概200年左右。好，所以他看见这个异象他就觉得稀奇了啊，这是他的稀奇。后面我们是说到第八节，就是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即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那么这个兽是指的什么来讲？那以后再有的兽那就直到3年半大灾难，好不好？这个七头四角的兽要出来了，3年半大灾难。那么在使徒约翰的时候还没有到3年半大灾难，所以这个七头四角的兽还没有出来。所以什么时候才出来？出来的时候这些人看见就很稀奇。好，这一个我们又要读启示录的13章。启示录13章第七节，他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国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看到没有？他们稀奇，他们要拜他，好不好？要稀奇他们就会拜他，但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就不会稀奇。为什么不会稀奇？因为圣经里已经有预言了，好不好？这个兽要出来。所以到了那个3年半大灾难，当基督徒看见这个兽已经出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稀奇要拜他，但是基督徒不会稀奇。为什么？因为圣经里早就告诉我们这个兽要出来。好，我们再回到17章，第9节，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5位已经群到了，1位还债，1位还没有来，他 他来的时候必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八位，他也和他七位同列，并且归于尘了。好，现在我们要来读这一段圣经，那么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们就要回到回到哪里呢？因为使徒约翰圣经里记得这一段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这个时代，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历史的问题、地理的问题，他当时都不是不清楚的，都不清楚。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已经读过好多次，就是但以理书是告诉我们，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梦见一个叫金头，对不对？第二个叫银胸，对不对？第三个叫做铜斧，对不对？好了，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个金头是代表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银胸是代表马代和波斯，铜斧是代表希腊帝国，对吧？这是我们说过。而且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的那个金头就是狮，那个兽是狮，对不对？
对。
然后银那个银的胸啊，那个银的胸就是熊，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铜的斧就是豹，记得吧？好了，那就是三个帝国有三个兽。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但以理在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又有一个第四兽。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七节，好，我们读到就把这个第七节读了。好，我们请缪斯弟兄读好吗？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
好了，请我们注意，但以理他做梦梦见前面三个兽，但是到这个第四个兽不要弄错了，就不是指的罗马帝国。上次我们说过这个第四兽不是罗马帝国，为什么？这个兽有头有十角，对不对？头有十角，那不是罗马帝国。所以他做的这个梦，前面有三个兽，和第四个兽中间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代，相隔了一个很长的时代。那么这个十个角是指着什么来讲呢？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们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竟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那么我们再读第这一章的四十节。好，四十节要读到四十五节。
第四国必坚强，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我们看第三十四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搓出来的石头，摆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那么这一个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就是四十五节，你一看见非人手搓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那么这节也是四十四节，当然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比另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这一个国就是指的主耶稣来了的千年国度。所以主耶稣来了，就要把最后的一个半泥半铁的脚要打碎。这个半泥半铁的脚就有十个脚趾头，对不对？所以这十个脚趾头，我们说过，也就是十个国，或者把它叫做十个王。所以我们说那个兽有七头十脚，我们曾经说过头是代表计划的权柄，对不对？实际的权柄。脚呢是实行的权柄，或者是代表一个国家也好，代表一个王也好。所以这里有十个脚，就一定就代表最后的十个脚趾头了，好不好？所以但以理在七章看见的第四个果，那就是最后最后的第四国是指的最后的十个脚趾头，半泥半铁的脚趾头，好不好？所以中间那个铁腿就没有记载进去了。所以罗马帝国不属于第四国，不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说的第四国，因为第四国一定有十个脚，好不好？十个 horns 就是十个脚，那一定是指四个脚趾头，一定不是指的罗马帝国。所以我们又看了有些参考书，是早年好像年代比较久一点的，他会把它呢比成罗马帝国，好不好？啊，这里就会发生一个问题了，好不好？上一次我们也特别和弟兄姊妹说过，我们说前面这三个有三个国，那个狮熊豹所代表的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这三个帝国他们是一个一个把前面一个灭亡的。但是到了希腊帝国就不是被罗马帝国灭亡的，希腊帝国不是被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个在但以理书没有记载， 但以理书只稍微提了一下，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这个时代，他还在什么时代？还在巴比伦帝国的时代。但以理没有看见希腊帝国，他最多看见了早期的波斯帝国。但以理他没有看见希腊帝国，更没有看见罗马帝国。但以理，所以他说预言的时候他没有经过这个，就没有记载这一个。那么我们就要看见希腊帝国，上次我们说过他是被马其顿灭亡的，不是被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一个圣经里也就没有记载，只是看见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梦有两个铁腿，对不对？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就这个两个铁腿是东西罗马，好，对不对？东西罗马帝国开始的时候，它还不是分成两个，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所以我们要来，弟兄姊妹，我现在在黑板上呢，要来说一下这个帝国和它统治的帝国和它统治的这个地区是两回事情啊，要把它分清楚。我们现在说巴比伦帝国，这个帝国它的领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它的领土就在巴比伦。巴比伦是在我们现在的什么地方呢？是在伊拉克，好不好？那就是它的本土是伊拉克，是我们现在的伊拉克。那么它侵略了很多的国家，所以它的地图就很大。它的地图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就到了地中海。它的地图是到了地中海。假如说我们这里画一个地中海，地中海的这一面，那是以色列，那是以色列，以色列再过来，这个叫约旦，约旦再过来，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过来，这里才是叙利亚，就是伊拉克。你看，他只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他要统治到这些地方来了。那么地中海这里面就有两个，一个叫做希腊。还有一个叫意大利，就是罗马。那么过来还有法兰西，法国。啊，以后下面还有，这边还有西班牙，啊，葡萄牙。那么这一边呢，就有埃及。 再过来这边还有利比亚，一个小小的这个巴比伦，它在伊拉克里面。我们曾经说过，这个伊拉克里面有两条河，你们还记得哈？啊，一个叫底格里斯河，一个叫幼发拉底河。啊，这个幼发拉底河又叫伯拉达河，十几米哈。还有一个叫底格里斯河。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理啊要有一个概念，一个还有一个历史要有一个概念，要不然我们读起来我们就有点混了。好了，巴比伦帝国它只有那么一点地图，但是它的统治的范围就很大了，看到没有？以后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灭亡了，马代波斯灭亡了，波斯是在什么地方呢？波斯就在伊拉克，在这一边来了，就是伊朗，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朗。这个伊朗把它灭了以后，那么波斯就把整个这个地图也接过来了，看到没有啊？所以它的本土在这里，但是它管辖的范围就很大了。啊，这是波斯，波斯完了以后，就是希腊帝国起来了，希腊来了，希腊也只有这么一点，希腊就把这些都灭亡了，看到没有啊？希腊帝国又把这些国都把它灭了，看不好，所以他就又把这些地方又统一了。啊，你们知道希腊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做亚历山大。啊，很大的力量，啊，这里圣经里就把它叫做，希腊就叫做，暴，好不好？叫希腊，这都是帝国。很厉害，啊，这个是熊，这个是狮。好，希腊帝国它也有这么大的版图。那么以后我们就说罗马又是怎么开始的？罗马就是意大利，以后它又起来了。啊，那现在就请你要看我们的讲义，我们的讲义给大家写了78页，请你看看78页。78页那个讲义第四，你看见第四没有？叫做罗马帝国的开始，看见没有？看见了吧？大家都有讲义吧？有没有？啊，没有就问宋子明要。好，有好。你看，从历史上看，罗马城的起手建造是由罗马城里的两个人，一个人叫罗摩洛，一个人叫勒莫斯，是两兄弟，他们就在意大利那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城叫做罗马城，他们在主前754年到753年就建造了罗马城，先是在罗马本来不是没有一个城，这两兄弟就把这个地方就建立一座城了。这个罗马城是建造在七座山上，好不好？七座山，罗马城是七座山，它有七座山。 啊，它是建在这七座山上，所以这个罗马又称为七山之城，七座山的城。啊，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哈，因为我们今天读启示录，一定要把他就讲了七山了，七座山的问题了。啊，罗马就叫做七山之城。以后罗摩洛就成为第一个国王。罗摩洛他成了国王以后，他不叫皇帝，他叫国王。所以罗马帝国开始的政治体系是共和体制，这是上次我们说过。啊，他不是像巴比伦帝国是皇帝体制，他是共和体制，或者叫做三头体制，是三头时代，就是三个人来共同商量，不像皇帝一个人就定了，好不好？所以他这个叫做共和体制了。因此这两兄弟所建立的罗马这个城以后，有一个哥哥就称为皇帝了， 称为国王了，他不叫皇帝，他称为国王了，他称为罗马国王以后呢，从后面他就建立了一个政治体系，就和原来的不同了，就不是皇帝的制度，而是三头的制度。所以你们去读罗马的历史，就看见罗马它是共和体制了。因此在圣经里面没有把它说成是兽，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希腊帝国以后不是罗马帝国把它灭亡的，我们刚刚讲的是马其顿，希腊帝国以后就有一个叫做马其顿。马其顿把它灭亡了，然后又是罗马，以后才是罗马，罗马再把马其顿灭亡。罗马开始是一个城建的一个，没有两个腿，所以有两个腿就是分成东西罗马，好不好？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开始还没有东西罗马，以后才有东西罗马。那么意大利，这个叫做西罗马。以后才叫西罗马帝国。在以色列的这边还有一个国家叫做土耳其，以后有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他就在这里建立了东罗马帝国。好，在这个时候两条腿就出来了。开始我们讲建造罗马这个七山城的时候还没有两条腿，好不好？它没有分成东西罗马，所以开始还不是，以后才有东罗马，才有西罗马。那是什么时候？是康斯坦丁做皇帝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康斯坦丁的，在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他在这里土耳其建立了一个东罗马帝国，这里就有西罗马帝国。以后这两个帝国就灭亡了，他们灭亡就不同了，因为西罗马帝国就是统治这一些地方，东罗马帝国就统治那边的地方。他们怎么灭亡呢？不是灭亡， 就是他们这些国家统一的这些国家都独立了，都独立了。好，比方说意大利就不属于罗马帝国统，不，对不起啊，法国不属于的、这个罗马帝国统治，那么他法国就独立了，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就出来了，好不好？所以他们统治的这些国家一个一个就独立了，独立了。所以以后我们就看见西罗马帝国就先灭亡了，后来就是东罗马帝国灭亡。那么我们都写了大概主后多少年，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先灭亡，以后就是东罗马帝国也灭亡了。所以上次我们画了一个图，我们画的那两条腿，你们记得我们画的两条腿，这是胸，这是四个脚趾头。我们画两个腿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了，这两条腿都没有继续到最后的四个脚趾头，懂吗？对不对？都没有继续到。为什么？因为他这些地方都很多国家都独立了，好不好？他所统一的国家也怎么样？也独立了。独立了开始都叫做王国，比方法兰西王国、德意志王国，好不好？他都成了王国了。所以这是王国时代，这里才是罗马时代，不同的。然后到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到现在就不是王国时代了，现在你看了，现在都叫做共和国时代了，是不是共和国？
君主立宪，
对不对？好，这个王国还有君主吧？共和国还有没有君呢？啊，没有。好，那么因为他比方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有没有皇帝啊？有没有国王啊？
没有了，
没有了，也没有总统了，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就是王国过了以后就是共和国了。好，那么共和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制度啊？就是头，就是头啊。我们讲头是不是讲的是政治体系啊？政治体系就变了，对不对？以后就变成了资本主义了，好不好？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是资本主义为主，是不是资本主义为主？我们虽然还有一些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他走的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你承不承认？你看我们中国，邓小平一改革以后，那就开放了，对不对？改革开放以后是不是，那就是少数人要发财了，对不对？那就开始，名字还是叫做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实际上它实行的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将来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政治体系要出来，还有一个政治体系要出来，这个政治体系就是启示录十三章，他说有一个头受了死伤，记不记得
啊？
那个死伤就怎么样？
医好，
就医好了。这个体系还没有出来，好不好？资本主义还没有受死伤，虽然共产主义出来了，没有把资本主义打倒，对不对？哎，看来可能啊，圣经里没有讲，我们来看，很可能共产主义。现在好像看来苏联也不实行共产主义了，对不对？现在你看到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完全在实行共产主义呢？
巴西，古巴，
北朝鲜， 好像就这个电联了，还有越南是不是？
越南
好，也可能还有这个。那么他们是不是完全都在实行共产主义？就是原来的像我们中国实行的，现在我们都不敢讲。那么今后看来，很可能这个共产主义，那个史上会医好，好不好？就会有重新再起来。不过那个起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好不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制度要出来，就是史上一好的另外一个制度。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地理和历史我们和弟兄姊妹都交通了。现在我们来读圣经，请你来读启示录的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好了，这就七座山了。那么这七座山，刚刚我们讲了，是指的什么来讲？是指的罗马来讲，好不好？看来那是罗马。指的罗马来讲，罗马现在只是意大利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城。罗马是意大利国家里面的一个城。那么这个女人怎么说到七头呢？就看来很可能这个女人要利用罗马。在罗马，上次我们说过，在罗马城里面又有一个城叫做什么？梵蒂冈，记不记得？好不好？罗马城里面有一个城叫做梵蒂冈。梵蒂冈就是天主教教皇的领地，好不好？看来所谓的这个七山啊，他就说这里有七座山，看来就是很可能是指到这个来讲了，因为这个女人跟他有关系。女人我们刚刚讲是指的教会来讲嘛，那是天主教啊。读圣经的人就看来，可能这里就是预言到天主教要利用梵蒂冈，也就是罗马的七座山，他要用这个地方啊，利用这个地方。第十节，又是七位王，那就是我们曾经给读十三章的时候给弟兄姊妹讲了，七个王就是七个头啊，就是七头政治了。五位已经群到了，五位是指哪五位？巴比伦、马代和波斯、希腊、罗马。好，还有一个，这个五位群岛。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有一位群岛的，现在我们叫做什么资本主义，对不对？我们是资本主义。五位群岛，一位还债，一位还没有来。那么请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讲义好不好？请你读七十九页讲义的七十九页。七十九页的七头指七座山，看见没有？啊？这里面有第一条啊，它是有两种意义。第一个，七头又是指七位王，七头就代表了七个王所实行的七种政治体制，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政治体制是表示什么？就是下面 表示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以及罗马后的王国体制已经怎么样？
都没有了，
是不是五种体制没有了？那么还有一位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这是第六位，对不对？第六过了，他说还有第七位，第七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政治体系已经受了死的伤，看到没有？将来这个伤要怎么样？要医好，那就是第七位。
共产主义。
对，好不好？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第八位，那就是应该是说到十个脚趾头了，好不好？半泥半铁的就是第八位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清不清楚啊？五位已经群倒了，五位群倒了，这个明不明白了？五位群倒了，一位还债，那就指的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位还债，一位还没有来，那个没有来的，就是将来在，他要来，他是怎么来呢？他是受了死伤，那请你来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三节，我看见兽的旗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已好了，看到没有？好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受死伤，现在你们看什么制度受了死伤？
现在共产主义
是不是？现在看来好像是共产主义受了死伤，对不对？看来以后这个死伤会怎么样？会医好，他还会来。好，这是从我们来看哈，从现在的政治体系来看，从历史来看，我们历史来看，从地理来看，好不好？那是第七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还暂时存留。以后最后就是主耶稣来以前，地上有第八位，第八位就是半地半铁和那四个脚趾头，那就最后的第八位。好，因为弟兄姊妹要解释这个圣经的话，一定要有很多的资料，好不好？
对呀，
很多的资料。我正在想找一幅好一点的地图，能够把我黑白上今天画的，我正在找，还没有找到，就是比较清楚一点，让弟兄姊妹一看就知道了。好，如果找到了，我就把它复印。我那个复印机也有问题，好吧？我现在把两个复印机，早晨5点钟我就起来弄都不行，恐怕还要把它弄一下，因为我想把它放大，就放不大了，好不好？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把它拿出来。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一段和弟兄姊妹交通。上一次我们交通的重点就是说，先前有，现在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上次是交通这一个，就是那个兽，先前有，使徒约翰的时候看到没有？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一个，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一个是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是主前，主耶稣主前大概800年左右，他看见了预言，他看见了异象和预言。然后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那离我们现在也就是2000年前了，对不对？这个预言，所以他们看见的预言还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所以比我们早一点，我们的长辈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好多人还没有看见，也没有经历共产主义，好不好？ 他们不知道，可能他们当时也只有资本主义的开始，所以他们很容易把这个罗马这两条腿就一直看到底。实际上罗马帝国这两只腿，东西罗马早就灭亡了，没有了。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回到罗马去。所以他们在读的时候，就他们当时只想到要把罗马帝国那些皇帝要找出来，你看到没有，要找十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出来，实际上不止那么多，好不好？他们就找一个尼禄皇帝，说这是最坏的皇帝，这个皇帝以后还要复活，啊，是这样来解释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读圣经，可能我们就一定要把历史和地理和圣经结合起来，因为今天我们是在21世纪，我们今天看见的比我们长辈看的就多了，好不好？我们就多了，在他们的时代还不懂什么叫做共产主义，不懂的，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经历过共产主义，我们就知道，可能这个制度到现在是没有了，好像受了死伤，看来可能他要恢复，啊，可能他要恢复，恢复他要出来，那就是，从我们现在来看，啊，因此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也就是几节圣经，这几节圣经我们怎么来把它弄清楚？什么叫做第八位？啊，什么叫做？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群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尘。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啊，那么就是半泥半铁的四个角，四个脚趾头还没有得国，还没有开始，好不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好不好？现在还没有出现，好不好？好，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出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解释这几节圣经，好不好？看看我如果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问题？现在可能有几分钟可以问。好，请讲。
想就问一下，他当时使徒约翰
啊。
使徒约翰那个时候，那个制度，他是在王国罗马时代，还是罗马以后的王国时代？
啊，使徒是在罗马时代。
但是他这里怎么说？一位、五位已走了。
啊，这个叫说预言，好不好？哦，这叫预言。为什么？因为启示录是告诉我们。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好不好？就等于说但以理书里面也在讲预言，好不好？好不好？但以理没有看见，使徒约翰也在讲预言，他也没有看见，好不好？他只把它记录下来了，好不好？啊，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你请你来看看启示录我们再来读启示录，啊，请你来读第一章嘛，我们先读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看到没有？那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好不好？他只写出来，他并没有看见，他看见的这个意象 只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才能够看见，好不好？我们长一辈早一辈的人，你看他这个启示录啊，你看有好中文圣经都有，中文的启示录都有好几种好几种版本，你去看看，英文的也有，但是咱们在那个时代好像只是在十八世纪十七世纪都还没有看见啊，有好多都没有看见，而且也没有经历啊，所以就不知道。那么我们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只是看见，我们也经历了，我们就能够分辨。比方说我们经过了共产主义的时代，我们就能够分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同的，这两个制度完全不同的，好不好？今天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温哥华，就来到了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好不好？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就感觉到自由，对不对？平等，好不好？但是你要回到我们想到我们过去的经历，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好不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的制度，好不好？好，好，请问，请讲。
那个启示录的里面讲的那七个教会，当时是不是约翰也没有经历？
对对对对，在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只经历了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斯美纳教会他也没有看见，好不好？但是他是讲预言。更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好吧？好，请讲。
我有个问题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第二章，好，请讲。
44节，就是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法利书上是说这是千年国度。我以为千年国度就只有一千年，而不是存到永远。
好好，千年国度以后就是新天新地就连起来了，好不好啊？千年国度以后就是新天新地了，好不好？那是连起来的，他就知道永永远远，好不好？好，所以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请。
蒋先生，请问一下，那个马其顿列就是说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个部分，没有在启示录里面显，在那个意象
没有没有
显现出来，那我们怎么来交代？
我们怎么知道马其顿？好了，弟兄姊妹，你
一定知道有马其顿。我的意思是说，在启示录里面。怎么体现曾经有经过马其顿这个帝国？因为没有交代。
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有马其顿是把希腊帝国灭了的？这个就一定要去读我们的历史书，你去读那个叫做西洋历史，好不好？我们的西洋历史他就说得很清楚，因为当你看见那个给巴比伦王解梦的时候，你看就是两条铁腿，对不对？那就已经是东西罗马都分开了嘛。那罗马开始没有分开哦，刚刚我们读，对不对？他在罗马城建立的时候，那个做王第一个王罗摩罗做王的时候还没有分成两个腿哦，好不好？那已经有罗马帝国开始了，好不好？不过那个是共和体制。好，那么我们怎么从圣经里来看啊？这个圣经里我们就从这个启示录里面啊，这里就说到启示录里面是说到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国的问题，那么启示录里面他就没有提到这一个了。请你看看我们上一次读到第七章十七章，上次读到十七章第八节，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地存了。这就说到兽了，看到没有啊？他就说到兽，所以一说到兽， 我们只知道但以理只说到三个手，对不对？三个手，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就是三个手，就没有说到后面就有兽了，好不好？所以马其顿就没有再提到他是兽了，也没有说罗马是兽了，好吧，这就没有提到了。所以他这里说到的另外一个要从无底坑里上来，那就是什么时候从无底坑上来？那就是三年半，对不对？你记得要吹第五号的时候才有一个新拿到一把钥匙把无底坑打开，对不对？
嗯，
那就是三年半的开始了，好不好？所以大灾难的时候才有这个兽出来，原来没有，好不好？所以我们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只看见这一个，就是说罗马帝国不再是称为兽了，那两条铁腿不是兽，不再叫它兽了。那么这两条铁腿的前面还有一个就是马其顿，马其顿是把希腊帝国灭亡的，然后罗马帝国再把马其顿灭亡，罗马帝国没有直接把希腊帝国灭亡，啊，这是历史书告诉我们，好不好？好。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并没有对马其顿帝国有交代。
没有，没有提到，好不好？这就是要读历史了，好不好？嗯，而且这个历史也告诉我们，两条腿，啊，历史告诉我们两条腿并没有延续到十个脚趾头了。他们在中间就已经没有了，好不好？西罗马帝国先灭亡，以后东罗马帝国也就灭亡了，好不好？这个都要历史啊，一定要看历史，历史书上都有记载哪一年灭亡的，是怎么灭亡的。我们已经说过，他的灭亡不是别的国家把他灭亡，是他的那些王国都独立了，变成王国了，好不好？啊，都独立出来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来做梵蒂冈。好，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讲义上给大家写了一下，请我们来读一读，看一看八十页，好不好？我们讲义的八十页。八十页，你看那个十八节，看见没有？看见了吧？他说十八节呢，就是我们启示录十七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这次这个我们下次还要讲，管辖这两个字原文不是管辖，原文是有一个国，就是这个女人会有一个国。这个国在哪里呢？那就是梵蒂冈。所以我们现在这表明这个女人所在的大城里有一个国，看到看到没有？
嗯，
现代罗马城内的梵蒂冈城是教皇驻地，又称教皇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主权国，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啊。下面是有国务院、法院、军队、消防队，有土地46万公顷，外汇储备达100多亿美元，这个怎么知道的？你去查 Google 好不好？Google 上我就从 Google 就看出来，好不好？他就跟他说他有多少美元在做生意，还在放债，好不好？好，那就说梵蒂冈，梵蒂冈又是一个宗教的地方，又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好不好？那也就是巴比伦，好不好？我们刚我们说的读到那个大巴比伦，那个女人是奥秘的大巴比伦，好不好？
嗯，
她又是一个宗教的信仰，那是天主教，她又和政治结合，还要做生意，又给商业结合。所以我们读十七章、十八章，十八章我们读的时候，那就是商业的巴比伦了。现在我们读的这是政治的巴比伦，好不好？好啊。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坐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请郭立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你让我们看到那即将要来的第八位是什么样的一个 picture。
是，
主啊，我们不确知这位第八兽是什么样的。
是，
但是我们知道你先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没嘛？
让我们不要为被这个惯有的事情所惊吓，让我们都能够坚持在你的真道上面，没有弃绝你的名，让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主啊，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靠着你的力量，我们都能够忍耐即将来到的痛苦与患难。只要我们都能够心意更新，而能够抓住你的真正的规，真正真道的规模，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欺骗与蹂躏。主啊，感谢你在这个大雪的一天早上，你仍然照顾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安全地来到，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踪，能够平安地回到我们自己家中。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